很高兴今天来到了我们的三城华人教会，特别是到了，我说我是到这个华盛顿州来传道，就后来我们来到了爱达荷州来。但是就我的前用弟兄说，没有，我们人都是华盛顿州的。不过说我不知道普尔曼大哥就是什么啊，也是华盛顿，所以我就比较 safe 一点，所以还是在华盛顿州布道。这个我来以前，正如刚才我们主席说到，是三年前啊，郭牧师就跟我定了，因为他要的日子很特别，就是要劳动节啊 ，Labor Day， 所以我说今年不行，明年不行，后年要放到这个三年以后才可以啊。这次呢，在这个一代人见证的这个大会上又碰见了郭牧师。我对郭牧师，因为一谈攀谈起来，我就不禁对郭牧师肃然起敬。因为原来郭牧师是我的前辈，是我的大哥，他是搞理论物理的，我过去是搞化学，因为仰慕物理，所以往物理靠成个物理化学，有点不伦不类。他是正宗物理，是理论物理，是过去是最最佩服的、最精髓的那个关于这个对这个物理世界的理解啊，是从原理上的理解的最后的努力啊。所以在这方面呢，郭牧师是前辈，但是他非常谦卑。他自从放下了他的专业，他很优秀，来做传道人，我都一直不知道，所以打了电话问了以后才知道，原来郭牧师早就已经呼召在这里传道了，所以我当时心生敬佩，也很不好意思，正因为像郭牧师他们谦卑，我们就在外面不懂的人胡说乱讲的，所以呢，这方面呢，我就是感到像郭牧师这样的，这样子的在主里面有这样生命的人。也是非常的难得，非常的难得，所以我这次来，后来就联络人，就是有前任弟兄，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郭牧师家里啊，郭师母有这样的事。我一听，我非常的沉重。我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呢，是真是带着一个很沉重的心。我见到郭牧师，我就为他在心里感谢神，因为是靠着主，他今天在我们当中，而且他那句话，他说过去本来师母都是一直来的，每年。在这里营会都有郭师母在我们中间，今年郭牧师来了，是他一人来了，所以在这地方我们是求神安慰，也求神特别带领，让我们一起低头为郭牧师在我们中间的侍奉，为郭师母我们来求神保守带领的事，我们来切切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在你的爱中让我们来认识了你，也让我们彼此相识。今天我能来到了我们这个三镇的华人教会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我要在此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借着郭牧师给了我这个机会，主啊，也让我借此认识了郭牧师，知道郭牧师是你忠心的仆人，在你中间你建立他，你带领他，他放下了他过去所有的专长和学术当中的一切的荣誉，他来到这并不很大的教会当中来为你默默的耕耘，主啊，来传扬你的福音，主，这是你的仆人，这是你仆人的典范，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主，我们这一次我们和三镇，我们三镇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郭师母遇到这不测，主啊，七个月前的一件事情是他今天仍然只是躺在那里没有知觉，主，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却知道你爱郭牧师，爱郭师母，你是坚决不会改变的，主啊，我们相信你，我们从郭牧师他的生命，从他的侍奉当中，我们就看见了你与他同在，若不是你与他同在，我们早就上当了，郭牧师也不可能坚立在你这儿，主啊，为郭牧师在这个逆境中他坚持仰望你，主啊，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让他看到了真理，知道了真理中让他心灵里面得到的真正的释放和自由，主啊，我们不能说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却坚决地相信所有这一切没有你的允许都不能发生，哪怕洪水泛滥，你仍然坐在天上为王，你在你的宝座上是永不动摇的，主，没有任何事情未经你的允许可以发生，主啊，即使你爱我们，万事必然互相效力，主啊，我们将在永恒中来明白 在这件事情上，你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功课？要郭牧师在里面是怎样仰望你？要我们三正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如何一起仰望你，坚定地跟随你？主啊，愿你在郭师母的身上大大展现你的能力吧，大大的展现你这样无保留的慈爱，因为你的主权在他身上，他的生命是你给的，主啊，所以您是治他的主，您知道该怎样在他的身上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就把这件事切切的祷告放在你的恩手带领下，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次来到这儿，又听说我们当中普尔曼，我们有一些来的年轻的学生，还是慕道的朋友，那我也很高兴来认识大家。因为这次四场信息基本上都是培灵的，但是我在第一场信息里面要讲一点福音性的信息，所以我很希望我们的普尔曼或者来的同学们，如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这一场信息也是专为您讲的。我想在讲以前我先认识你们，有多少从普尔曼来的我们的朋友们，请你把手举起来好吗？哦，你们这一批都是的吗？感谢主。你们这一批里面有哪些还在慕道阶段，也就是说我现在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不知道哪一天我或许是好，你们把手举起来我看一下，大概也都是啊。当除了这你们当中两位啊已经是信主了，对吧？那很好。我首先要在主里面为你们献上感谢，因为你们刚刚来到这儿，你们就有机会来到这个营会里。我那时在费城读书，85年到91年我一个营会也没参加过，我所以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布道会，没听过任何一次布道的什么信息。但是神的带领奇妙的，我后来是信主了。所以我当时一信主以后，马上一年以后就进神学院，这个事情这个速度之快也是出乎我之所料。但是后来我明白了，我到了神学院，刚刚进神学院才读了半年，说我们在 UBC 就一个查经班建立起来。当时他们来热心办查经班的是香港来的基督徒，最大的困难就是当时国语不像现在那么流利，都是很难讲国语的，因此我是一个大陆来的，一个在神学院读书的，就成了他们拼命要争取的对象了，就把我争取到那边去来帮助他们做同工。可我一进去，他们马上两个月以后他们都不见了，我就在那里后来发现原来神要使用，由此把我整个的原来读神学院的计划全部打破。有人说你怎么信主一年就读神学院，你要去做牧师吗？想都没想到，那个时候我要去立志是要读神学，是把它当作一门很重要的知识来学习，因为我这以为自己是学人，而且我认为在中国在一个很大的社会危机之下，如果大家知道我怎么信主的，就一定不能离开当年89年的六四事件，没有这种事情的话，我是不可能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所有这些事情就都是在神的全盘的计划当中。后来我就是在这个查经班里面就是开始讲福音，就一批批的人就不断的信主，都是中国大陆来的硕士博士生，那是还没有这个所谓本科生的，那时候已经有一批人很渴求要得到真理的信息。所以我今天能够在这儿能够我们遇见我们的还有些慕道的朋友们在这当中，我也为你们能够到这里非常感恩。我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基督的信仰，因为我们在来以前，我们在国内的特别的环境里面，我们头脑里已经充塞了许许多多关于叫基督教信仰的不正确的认识。我们是学科学的，要是我过去，我就觉得最搞不懂美国的是怎么回事，科学这么发达，居然教堂还是那么凌冽在那里，这些人在干什么？神经没有分裂吗？我一直在想，科学就是反对这些迷信的，这我们说上帝在哪里呢？我任何的知识，可靠的知识都必须要经过科学的途径来取得，否则就是叫做迷信了。这是我们过去说什么迷信的反义词是什么？就是科学。 其实完全错了。如果我们把科学当作迷信的反义词，我们又掉落了一种新迷信。这个迷信是什么？迷信科学，科学主义，唯科学至上，这是我们一代年轻人，特别五四以后整个知识分子走迷的地方。如果我们把任何的东西，知识和学问，如果把它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话，我们就犯了一个很大的罪，这叫什么罪啊？偶像崇拜罪。你把有限的当作无限来看，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迷信的反面不是科学，迷信的反面是什么？大家说，正信。这你学中文学到现在还不知道吗？迷信一个迷了，就是说明我们不要迷，就是什么？应该相信真理的，相信仰，这叫正信。不要迷到外面去。正信信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过去我们在传道的时候，我们听传道的时候，我们当时我们最害怕我们到时候会进入被某一个组织给收纳进去了，然后我们被迫要在这 obligation 下面，我们要参加什么活动，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防备，就是我不能失去我的自由，支配我自己的时间的这么一个，或者我的生命，我的生活之路怎么样走，我不能随便去加入。因此来到教会，不管你讲得多好，不管你，我也有交朋友的需要，我也需要有义有情，但是我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态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随时发现苗头不对，我就可以抽身什么而走，不让我陷下去。因为一陷下去以后，我就仿佛我觉得我把最珍贵的一个什么给他，我的自由。当初我到了美国，人家说 This is America,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like。哇，我想这是 real 一个 free country， 我就是要来为了争取这个自由来的，我就是认为是这样，所以我非常警惕。你要跟我讲什么，我都抱着高度的警惕，别千万别把我拖下水。这是我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当时的这个一个想法。可是后来到终于有一天，神把我前面的路都拆了。我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like。是啊，我好像什么都可以做。过去我在国内就是因为讲话不小心被汇报上去了，被批斗过，所以当时想做什么都不可以。尤其一定要在这个嘴这里站岗，防止自己祸从口出，什么话也讲得不好的话，那就是招来什么这个杀身之祸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可是到了美国呢，你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没人怎么去听你的，问题就在这儿，大家都可以说，说什么话都不好，只要你说的，在国内说什么就紧张得不得了，马上就报告上去了，你在旁边吓死了，然后大家就赶快啊封锁消息啊，或者什么等等，不让你这种或者是流毒啊传出去等等，仿佛你很重要了。可是这里你什么话都说了，人家也不当一回事。后来才知道，你想干什么也都可以，但关键的问题你不知道你要干什么。都说可以，没有说你不可以，但是你就发现了，你真正的迷失是你不知道想干什么。就好像你开了辆车子，这个车子是最好的 Mercedes， 然后油也加得很足，新的，而且你的驾车技术也很好，到了十字路口你呆住了，为什么？忘记带地图了，不知道是往左转弯还是往右转弯，还是继续往前开还是回去，你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多么需要得到一个能够继续的开车的什么自由。这个自由不是因为你汽油没有，不是因为汽车不好，不是你驾车技术不好，这些都是小的问题，你缺少一张带到你目的地的什么地图。因为没有这张地图，你就失去了开车的什么自由。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中心，真理与自由。这一张地图你一定是 authorized 的，这个是一张地图，不要随便哪一个人给你随便草草画画，你还不一定相信，你说不定又误入歧途了。你一定要知道，这确实是一张真正的能告诉你那个地方的地图。有了这个地图的指引，你就马上就释放了，你就知道该如何走了，你就可以做你的事情了，那你就得自由。这是一张非常重要的事。因此既然我们这个时代在西方也是这样子，不 是关心真理的时候，是关心自由。说自由的时候叫得震天响，要堕胎的自由啊，同性结婚的自由啊，你发现吗？都是自由，不断地扩大自由的边界。但这是不是真的自由呢？有的人要有吸毒的自由，然后他一歇歇了以后，他发现不自由了，被毒品什么捆绑住了。他要滥交的自由，滥交以后得了性病，后来他又怎么样啊？马上他的健康毁了。由此来看，什么叫做自由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大家翻开我们的这个笔记啊，在这儿，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我们大家打开，如果有圣经就直接打开约翰福音，如果没有的可以拿到我们的营会手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啊。我们大家大声的饱满的念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请。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所常常听说的话，天主圣父吩咐你们内心的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你看自由，自由这个最现代的词语竟然在两千年以前耶稣已经用上了，不过耶稣用的和现代人用的不一样，耶稣从来不会叫你直接去什么争取得自由，他是要你得什么？得真理。自由是你得到真理以后的必然的什么结果，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在这里特别要了解的。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那我们知道真理晓得这句话就是什么？从哪里来啊？从耶稣基督来，是要跟随他，信靠他，借着我们的信靠跟随，我们就能够得至真理了。如果我们得着了，真得着这个真理了，这肯定了，我们只要跟随他，耶稣在这里 guarantee 我们 promise 我们，我们必晓得真理，然后又是一个必，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一点都不含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想了，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读到耶稣这个教导的时候，我还以为过去我一讲到自由的时候，我自己脑海里想的是另外一回事。在国内那时候，我就想到了一首诗，裴多菲所匈牙利的爱国诗人写的，叫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哇，我不知道原文怎么写的，我是被中文的翻译给陶醉了啊！这中文翻得太精当了，是这样子。可是有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我们读这个时候啊，我们并不对自由到底，只晓得自由很非常伟大，可以舍去生命，可以舍去爱情去得那个自由，但是并不让我们知道这个自由是什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说爱情价更高，人说爱情价更高吗？说二奶的价才更高呢。当时我结婚的时候爱情我没花什么钱，我觉得现在二奶呢，你非要很那个，你要大款才养得起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就越来越离我们本来要认识的这个原来这个诗人的意思就远了。我们当初说这个诗人为什么写这个呢？然后给我们一番革命的道理的教育，说那是匈牙利受着异族的统治，所以诗人裴多菲是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所以为此要抛头颅洒鲜血，告别新婚的妻子，就是表示舍弃爱情，然后在战场上洒鲜血在疆场上面，那就舍弃生命，为了争取什么民族解放。哦，是这个意思，我们才晓得，这就是说个人的事再小也是小事，国家的事什么？哦，个人的事再大也是什么？小的。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的。哦，我们以后明白了这个道理，真的是民族解放了你就得自由了吗？那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下来。但是我们会觉得什么叫做自由？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想，我们中国啊，一讲到中国的这个文化，一定有一句话叫博大什么精深， 其实到底多大多深我们还没测过，为什么会跟着说博大精深？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所以我们也就跟着说了博大精深。博大大到什么地步呢？什么都谈。我告诉你，就是没谈自由。什么叫自由啊？你看见过吗？孔夫子在他四书里面他谈什么叫自由，跟你讨论自由的问题了吗？没有。我们只知道所谓的自由就是天高皇帝远啊，悠哉悠哉，你管不着，那就是自由了。这就是这个，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叫做悠哉悠哉的，这就是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自由啊？不过我们大家所谓人生的自由的方面，明白这意思吗？当我把你锁在房间里的时候，你第一个发现我不自由了，我人生不自由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种自由或者是没有饭吃，你觉得我经济上不自由了，我没有钱花，这种自由呢，或者不自由的感觉是有的。除此以外，好像你再讲什么自由，我就不懂了。自由这个词在中国向来过去从来没有当作很正面的词来说。五四运动当时喊的口号里面喊的一个叫赛先生 science， 还有一个叫什么德先生，叫什么民主。民主目的是为了什么？民主是一种方式，民主的目的如果不能给你带来自由，这叫什么民主啊？所以民主这是一种工具的形式，是如果是目的是自由的话，那民主才是有正当的价值的民主，否则就不叫民主，以民为主，那就是暴民政治，一切都通过什么，或者我们就讲它是民粹主义。我们不了解什么叫自由，所以在中国的现代汉语词汇里，自由啊基本上都是一个负面性的。所以你会听到什么自由就散漫，自由散漫，你太自由散漫了啊，太自由散漫。然后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啊，当然，所以毛泽东呢还写了专门写了一本书，一篇文章叫做反对什么自由主义。那老三篇以后还要再学老四篇，那就一定是反对自由主义了。啊，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自顾自己，一时当前，只为自己打算，这就是自由主义。很崇高的自由的呼喊，在圣经里面，耶稣说你们必能得自由。可是在中国的词汇里面，现代词汇里，自由根本被贬低了。所以那时候我们，那是我出国的时候，85年带着一个伤痛，反对自由化。当时，胡耀邦就是因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当中指导不力，指导不力，胡耀邦啊，他这个手那个就镇压的手段不强，所以叫他只好下台了。所以在谈这个，所以这个自由化这个词啊，好像都是很负面的，都是很负面。而孙中山也会讲这个话，中国不是自由太少了，而是什么自由太多了，你能想象得到吗？走向共和，哎，他目的是要走向共和，讲这个话，所以他哀叹中国不过是一盘什么散沙，这是他名人。这也是自各归各，自管自，这叫做自由。在这个地方，这个自由这个词，如果说我们中国人的现代人呢，对自由哪一个词被混淆的最厉害，其中就是一个自由。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你又不知道基督信仰之宝贵在什么地方。所以常常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叫你到教会，你就哎呦，第一想，那我礼拜天都要去，我早上就不能睡懒觉了，我也不能随便去什么打牌啊钓鱼啊，或者等等，我要跑到那边去，到了那边去看到人家奉献了，我不奉献又不好意思，哇，一块块都把我勾住了，使我一点都不自由。你就会想这个，那全部是错了。你这样想，因为你以为为着自己保护自己的自由，你却掉落到这个 trap 里面，不是说明别的，真说明你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不自由的状态。但是我们如果现在大家到美国来，可是美国当年的建国的时候，它并非对自由是这个观念，也不是像现在这个美国这种搞这个同性婚姻啊或者等等的这种自由，不是那个观念。美国独立的宣言谈到自由的时候怎么说啊？独立宣言第一句话， 他说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人人被造平等。那翻到中国一定是改成什么，人人生而平等。 Created equal， 他一定要把它变成 born equal， 没有这回事。英文 created 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硬要把它篡改一下。所以很多人只要人人生而平等，明明是被造平等，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被动语气语态，是被造平等。如果你真正要找一个生而平等的宣言，有，不是美国独立宣言，那是什么宣言啊？法国人权宣言。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大革命的性质不同，就在这一个字上面不同，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法国大革命也谈自由，美国也谈自由，可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是完全两种性质不同的自由。就好像当年连战或者是吴伯雄去见了一个我们国内的胡锦涛，然后呢《世界日报》评论两岸的执政党终于领袖，执政党的领袖终于把手握起来了，都两岸都叫执政党，但是台湾的国民党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党都叫执政党，他们执政的什么性质不一样，可是都叫执政党，你就糊涂了。因为你说有执政党，按照西方讲一定有反对党。执政党就是他有，他执政是被选上去的。那国民党是失掉政权又拿回来，他执政，他现在是名副其实执政党，反对党也有。可共产党可不是这样子的执政党，可是都叫执政党，的意思就搞错了，明白这意思吗？那本来共产党最好叫他是专政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写在这个宪法上四个坚持里面。现在专政两个字听起来挺刺耳的。所以现在专政不要了，那就改为执政。但是这叫什么执政党？那你要讲真正要讲叫永远执政党，那就对了。一个是有定期的执政党和永远执政党两个，因为按照一个宪法规定是永远执政，一个是不可以这样子做的啊。我意思就是说，我在这里举这么一个例子，常常因为同样的名词用上去，完全给你 totally 完全不同的含义在里面。什么叫法院，什么叫法律，什么叫政府，什么叫律师，现在海外国外有的国内名称都有了，但是性质不一样的。如果你按照国外对这个理解，那你就处处就完全要栽跟头碰钉子了。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得自由吗？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理。所以在这个地方，美国它的独立宣言是说We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他就说不要看我们人出生在穷人家富人家，生出来是美丽或者是比较一般，或者有人是多才多艺，有人是比较资质比较平庸，这个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可以发现的不同之处。但是这个现象的不同不平等，不等于实质的价值的不平等，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就是真理的穿透力了。这是凭着信心的眼光来说的。为什么？因为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是上帝自己讲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孩子生在富贵人家就将来就一定他就价值很高，生在穷人家就因此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而法国人权宣言里面讲人人生而平等呢，完完全全是矛盾的话。一生出来你就晓得不平等，明明不平等你为什么要粉饰说是平等呢？因为法国他是从经验理性来说话的，他否定有一个上帝，所以他讲的是一个言不由衷的假话，既是假话所以就没有力量，明白这意思。所以他讲出来你行不出来，谁要去行一定被人家讲的是傻帽，没有人给你当真的，你就发现你动辄得咎，你根本你的思想不能成为你的行动动力，因为你不在真理中心。可是美国的独立宣言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some inalienable rights， Among them life, liberty and the right to pursue happiness。 所以这个里面讲的 liberty， 生命、自由和争取幸福的权利，听懂吗？这是上帝所赋予给你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你剥夺，不能假借全国人民的名义，也不能假借任何阶级的名义、党的名义、政府的名义，不能剥夺，这是上帝给的，这是非常神圣的。 原来这个 life 不跟离不得连在一起，就不是 life 了。这是人类的尊贵的方面，也就是当时美国大革命喊出的不自由，说什么勿宁死，就是这样。其实裴多菲那会思想，如果我们做人就是生，要生为一个什么自由的人，这个自由的人的权利是上帝给的。正因为美国的独立宣言是朝着这个方向了，你当时美国革命就成功了，他们就得到了这个真的自由。而法国大革命呢，他还加上一个博爱呢，自由平等，还加上 equality fraternity 啊，这就是博爱的意思，讲得很好听。可是马上就被什么骇人听闻的断头台的恐怖，这样子这样的，直到拿破仑专政，最后一百年的动荡，他们也要自由，可是他们的自由因为不跟真理联系在一起，就没有得到。因为他的大革命是以反对宗教的方式出现，他们自己巴黎圣母院大家都知道，我也到巴黎去专门去看看那个地方，在巴黎圣母院里向，这批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分子抬出一个当时的一个戏剧演员，就是法国一个女演员，说这个是理性女神，把她排到这个台上面去，这样子，所以这种丑剧都演过，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人已经可以靠自己了，不要靠上帝。我们凭着过去，我们因为我们是去相信上帝，所以我们没有得到解放。现在人类的解放要完全靠我们，这就是国际革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你知道吗？我们这从来没有救世主，我们都唱过了，也不靠神仙皇帝啊，要解放我们全靠我们自己，全靠我们自己。我们唱这个歌很豪迈啊，可是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们就处在一种什么瞎眼的光景当中，因为我们直接是反对上帝的，从来没有救世主。什么叫没有救世主啊？ Savior, no Savior。 我很多在基督教管讲啊，你讲没有耶稣基督都没有啊，这个都是假的，那不得了的亵渎啊！我们中文唱起来没有不感觉的。然后刚刚唱完了这个国际歌，然后就唱了东方红了，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刚刚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然后就迎个救世主来，明白了吗？前后打耳光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荒唐的事情啊？荒唐，已经荒唐了，更荒唐的，在荒唐当中不知这是荒唐，就是这样。因为过去开我们那时开大会，一庄严的时候，一开始东方红开始说是有个大救星，最后是告诉大家没有救星结束，就是这个每次结束的时候唱国际歌结束，就是这样子，自大而广，而且唱起来你都不知道在互相在打对仗，你明白吗？这你自己处在这种矛盾这种境地里，你还不知道，你的思想在扭曲当中，在捆绑当中，你一点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你不知道呢？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因此到了在美国，他们的宪法里面的第一修正案就保证一点，保证一点什么呢？就是保证人的自由权利。他的自由权利从来不是讲的，不像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什么结社的自由啊，集会自由、信仰自由，这些冠冕堂皇的在宪法上都有的，都享有的。可是你真正去做做看，你麻烦来了啊！这就我要告诉大家，可是大家也不当一回事，觉得这总是给你看看的了，对吧？其实这就是处在一种非常荒唐的我们自己这种境地里面。在美国，他从来不告诉你享有什么。你看看美国是很自由的国家，你反正它是宪法里面告诉你不可不可不可，全是不可，讲了这么多不啊，说是自由的，是我们在这里面都是讲可可可可可，最后都是还是不自由的，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懂这个意思吗？当年美国，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不久，很多一些美国游客到中国来，我就看到这个报道，他常常闹不清楚，公安把他找他麻烦，把他扣起来了。美国他说我做这个事情你们说不可以啊，我们的公安告诉他，我们没有说可以的，就是不可以，你知道吗？这个想法就不一样。他在美国是说没有说不可以的，就是什么可以；在中国没有说可以的，就是不可以。你明白这个自由上面的相差吗？在伊甸园 殿里面，上帝就跟亚当夏娃，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了就必死。这表明只有一件事不可做的，其他事情你做你还需要问吗？你什么？这就是一个你最后的一个自由的一个这个边界。如果你到了我家里，一上来我就跟你说，哎，你到我家来，除了我书桌上这摊东西你别动啊，其他你都请自便了。那你就一听高兴了，马上打开我的冰箱看看你里面吃点什么，然后呢就打开我的这个电视看看电视，累了嘛那个乏了就是冲个凉，然后就躺在我床上，随便什么都可以做。我反正你说只是书桌上这一摊不要碰就是了嘛，那我的家就是你完完全全这样。可是你来我没跟你说啊，来来来来，请坐请坐，我说你请坐你才坐下来，你也知道。然后我说喝茶，你两个手把杯子变成人家喝茶杯，对不对？我没请你喝别的吃别的，你也别问，那我请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你也知道很拘束，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不是说我请你什么，关键问题你要知道真正的自由，你要知道你什么是不可做的，你就才有得到真的自由了。要人告诉你什么是可的，你就永远就从这个方法你得不到自由。因此我在说，因此美国的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里面讲了，国家不得制定啊，国会将永远，你听到这个有这样子的报道的，国会将永远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来禁止人们什么信仰的自由、结会的自由啊，这个结社的自由，不能，就是这个信仰这个自由，就是这是因为从上帝来的，你政府的目的是保护这种自由，你绝对不可能伤害这种自由。告诉你，首先我要不要感谢政府是你给我的，是你不可这么做，这叫做你不可能压制这种自由。然后国会也不得采用任何的法律形式订立某种信仰为什么国教，某种宗派为国教，意思不让你控制，一个是不让你压制，一个不让你什么控制，这很厉害，两面墙建立好，政教分离。有人说，哎呀，我们这个基督教太好了，我们树立为国教多好啊，就像孔子过去他是个 老师招生讲学蛮好的，结果变成什么孔教，最后被个什么皇帝给控制了，这就完蛋了。这个孔子这个学问本来是自由的学问，很好的，就变成一种政府的工具了，那就完蛋了。官方的时候，所以真正的要明白，美国人能讲这个，哇，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啊？这是从圣经来的，明白吗？原来最大最大的自由，你要知道的自由是什么的自由啊？思想的自由。你什么思想啊？让你知道什么是真理的自由，这就叫信仰的自由。打开中国所有的书，从来没讨论过信仰的自由的重要性，不是说过吗？过去中国几千年来，下面的劳动人民，比如说下面的跟统治阶级，他从来不会 argue 给我思想自由，因为他跟上面到下面都是一个思想，没有别的思想，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不需要有思想自由，也不需要有言论的自由，也不需要有什么，他只要有反抗的自由就可以了。说是让我揭竿而起，这个自由谁会给你啊？你让我让你杀我，当然我不给你杀。所以这为什么自由不自由？就反叛就是了，就是一拿起刀了，有压迫就有反抗，只要有一个反抗，反抗为什么？争取自由，争取什么自由啊？争取我不被他压迫的自由。那么他不被你压迫，那么就反过来，你不被他压迫，就是他被你压迫了。除此以外没别的方法，永远这个不自由永远存在这社会里，明白吗？恶性循环，所以这个社会永远不得安宁。永远不得安宁，明显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你现在在宪法上面感到所谓的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所有这些自由观念跟中国的古代思想一点渊源都没有，明白吗？不知道这方面的自由的重要。结社集会会什么？佛教里不会的，佛教里我烧香你烧香，烧一个庙堂摆着说你烧好了我烧，互相之间不需要交结的，明白吗？所以在这里面没有一个集会。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要得到基督的信仰的话，你就必须组成上帝的子民，就组成上帝的子民，你才可能来追求其他的所有的自由。你要经济上的自由吗？ 现在中国是经济上面好了，因为政教分啊，圣经分离了，不用马的教条去束缚经济了。但是你思想言论出版机会接受自由，为什么呢？没有呢，因为政教还是不分的。而真正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在这件事上做出贡献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真理。只有一个信仰，这个信仰不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永远政教合一在一起，所以伊斯兰的国家里面永远是独裁的。不是佛教，佛教是立世必世的，不是道教，道教是逍遥逍遥在桃源里面的，不是孔教是热心做官的把自己卖给皇帝，都不是，唯有的基督教的信仰。这我要告诉大家，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得着所有的你的思想的自由、经济自由，有了这个自由就有一切的自由之魔，这是从真理而来的。真理跟自由的关系，我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很比较形象一点。我们知道这里很多都是学科学的，当年古人就想飞到天上去，看到鸟儿在天上飞得很自由，你上得了天吗？上不了天，你不知道上天的原理啊。后来发现哦，烟冉冉上升了，我就把这热烟这装起来，热空气装起来变成热气球，哦，也可以在天上飘一飘。可是你不掌握不了方向啊。有人模仿了鸟的样子，从高楼上跳下去，装上那个大翅膀，扑腾两下就摔死了。后来才晓得，你要在这段时间里面得到这个使你上升的动力，我不知道这个计算是当中说每秒要震动多少次，就是。这个郭牧师就知道了，每秒震动多少次才能达到这个浮力，好，一秒钟大概要几十次，不要是上百次，搞不清楚。就是说你要这样震动得到的空气给你的浮力上去。好了，后来等到发现空气动力学原理了，哦，通过压强差流体定了以后，知道了原来借助压强差的方式可以把比空气重的东西抬上去的时候，飞机就上去了嘛。就是这么样子，这说在这个人们对天空的这取得自由度的这上面是随着什么？你的对这个有关怎么样克服地球引力的，或者怎样利用浮力的道理，这个道理理解的越多，你就越取得自由。这就是一个在自然界里面，你要在活动方面，你要取得自由和跟这个自然界的知识这方面的相对的这种真理的知识的这个关联，我们很清楚。如果你不知道，你根本不能做。任何新的仪器买过来，你要先看看买钮。你如果不知道买钮的话，你随便的这个动来动去，你动坏了。你没有买钮，你也不敢随便乱动。如果是很贵重的话，你一定要看一下。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个手册的话，你就根本不知如何去做。如果说一台仪器都需要有一些制造商和开发商研究制造出来，他详详细细的把规格和怎么操作的步骤写下来，你不小心不按照就会出事。当这个机器不当操作的时候，马上就是失去功能了，它就死在那里，就没有任何的作用的时候，它就是好像没有死我一个，没有自由的话，那我们要问问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功课呢？我们 life 有没有一个 manual 呢？告诉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日子该在世上怎样才能真正达到生命本来设计当中的上帝创造的生命要给你的所有的 potential 的所有的充分的发挥呢？达到他的荣耀的顶点呢？有没有这回事呢？从逻辑上面讲是不可否认的，可是你看这个世界哪一本书这么说过呢？孔子写了不少书啊，他讲做人很多道理啊，但是他的弟子说父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个性是指人性的意思，不是 sex human nature。 他说父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意思说父子讲了这么多做人道理，好好好，要怎么好苦学啊，怎么有理啊，仁义礼智信啊，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 why 就不告诉我这个 why。 孔子怎么说呢？你问他，不未知生也知死，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哪里去，我能知道什么呢？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中国最高的老师都无法讲出人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又为什么必须那样做。最关键的问题是，讲是讲得不错，仁义礼智信写了几千年了，最后给鲁迅一看，把我翻了以后横竖睡不着， 最后在字缝里看出两个字，所谓的这些所谓的什么是两什么字啊？吃人，那是什么意思呢？啊，礼教杀人，孔啊，打倒孔家店，好，啊，扬眉吐气了。你把孔家店打倒了，那么书上什么店呢？毛家店，马家店，马克思主义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你总得竖一家店吧？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所谓的灾难，一个一个又来了。其实孔家店本来孔子还是比很多后来来的人还更加伟大一点，但问题不在于你要在人里面去找，你是无法找的，因为他没有力量。他尽管知道有哪些东西是好的，也知道一些是非的分明，但你做不出来。所以很多人那时候如生拼命的躲四书五经，哼呀哈哈的嘴巴里背，背了干什么？就是书中自有什么黄金屋嘛，书中自有颜如月嘛，书中自有千钟粟嘛，就是拿了读书来换什么？换官做嘛，有了官什么都有了。所以读书就是一定是什么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什么读书高。所以整个的害的东西，他就不知道物理学有几条原理。我们热力学学起来这很有意思，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一定律怎么说啊？是指什么定律？是能量守恒定律。就是你第一类永动机是做不出来的，告诉你，这叫做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说，第二类永动机也是做不出来的。永动机还分两类，你知道吗？第二类永动机，那还热力学第三定律，那你就知道是怎么说了。第三类永动机也是做不出来的，是不是？当然你不能叫以此类推了，那是绝对零度是达不到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三条定律，他就说这就是让我们把热力学古典热力学的架构完成了，你们没办法在上面再做任何事情了。这叫什么？这叫一个科学它成熟的一个表现。它的成熟，它就表现它的边界在哪里，它知道自己所能知道的最大界限在哪里。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过去很多人花费了一辈子的精力要造永动机，一鸣惊人呐、啊，一鸣惊人。结果现在这两条定律出来了，现在谁愿意做永动机了，我们就让他傻帽傻得不得了了，很多人就会放弃了，因为他是冲不破的，没办法。第一类永动机违反能量守恒定律，第二类违反熵增大定律。原来能量还有看什么样的 quality 的能量，所谓的热可以变成什么动能，热能可啊，动能可以变热能，没不错，热能绝对不可能100%转化为什么动能。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石油在这么紧张的时候，你还要汽车每个人拖一个排气管，还要把这热气排出来，你没办法，你非得排它不可，这热气用不了，你无法用它，这余热不能利用，余热只能排出去，明白这意思吗？我讲的就是在这里面，这就是当一种真理告这种叫我们叫做自然界的这种相对的这种认识的真理达到一定程度啊，你的这里就取得自由了。很多聪明才智人不会冥思苦想去做什么永动机了，也没有哪家 Chrysler 或者任何这种Toyota 公司一定命令他的工人技术，你一定要把我的燃油100%利用，否则我把你们都废掉。这不可能下这种荒唐命令了，因为没人能够做出来。所以呢，他们都 greatly release 的，他们就知道了可以增加他的效率，但是绝对不可能达到100%的，他就工作起来这个压力就没有了，他就可以把才智用在其他方面。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人做人失败，不管你过去的学说古人怎样做，都是因为有一个真理不知道，这个真理是 truth of impossibility。 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行出来上帝原来要造他的美好的样式，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在上帝人里面成为他是从内心到外面的真正的善人，没有这样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如果要行善的话，只有一条路。所有的宗教有一句话叫，哎呀，所有的宗教，有人说过去我们对基督教有偏见，现在我们至少说一句话，宗教总是劝人为善的吧，所以咱们的同学也就来了，听听没坏处啊。宗教总是叫你做好事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别的宗教可以这么说，但我不敢在这里也苟同，我们基督教也是这样，我们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我是告诉你，我是劝你 死了这条心眼，你善不了。我就是这个，这是基督教的信念，这叫做真理，就是你不要自己做不出来，你怎么立志啊，没用，写保证书也没用，你一遍遍写好，就像我们过去学雷锋，一遍遍表决心下决心，最后我还是我，雷锋还是雷锋，后来才晓得雷锋是假的，我心里也安慰了、原来没有这样的人，是宣传出来的，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举个例子在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呢？真正的真理，真正真理就是告诉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除非我们得拯救，我们才能够什么，能够生命转往向善的方向走，否则一切都没有任何善好言。原来最大的善是什么吗？又是一个真理，你不知道什么叫善呢？最大的善过去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啊，那个我们那时候学习红卫兵，当时一个金训华上山下乡，然后为抢救一个木头，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全国人民学习。后来讲给我儿子听，这木头有什么去抢头了？他木头往上飘掉，飘掉了去下面就拿回来就是了，对不对啊？我你真不知道，这个木头是代表着公社的财产，是神圣的，你知道吗？公社财产是神圣的，而你个人的生命是私人的，那再大也是小事，那再小也是大事，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这个木头非得抢回来不可。所以这种道理就是这样的。那所以现在想，现在想想很可笑，可当时一本正经学习啊，不得了啊！伟大的献身精神，这是最高的善，甚至为了一根木头也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给献上去，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可是现在消防工作人吓得家都大火了，第一人员都撤出来，从来不组织是没有消防设备的冲上去救火、不会让这样子话去，可能也犯罪了，你把人的树无故送上去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不可以这样子的。可我们那时候就不管怎么 组织人冲上去全部变成烈士，然后带上大红花了等等，这是不另外一回事。问题问题不了解这个真理啊，这个真理是不知道，因此你就不知道我跟你讲的，你这最大的善在哪里？当时把他这个全国学习的榜样是，我们都是现在也知道，根本不是那回事。最大的善就是你在上帝眼里看来，你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个寻求神的人，这才是最大的善。所以在诗篇里，在罗马书里都说，神在高天垂看世人，看他们都是什么？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都是如亡羊走迷，偏行己路。然后就说偏行己路，然后说没有寻求神的人。讲完这个话才讲他们具体做了什么坏事，都是偏行己路，明白这意思吗？那时候我们说马克思他写资本论说，然后扉页上面留下去丹尼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什么说，好豪迈啊，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可是他走了别人的路啊，他走了自己的路，不是让别人去说，让我们都去死，我们都跟着他，你也 不跟着他还不行，要变成反革命分子那是。所以这个事情啊，都是我们都晓得人的鬼子啊，讲话前后不一，我们都是掉在一个 trap 一个 trap。 哦，为这句话我感动了，然后那句话做的事情跟这句话完全相反的意义，你也去感动了，这个感动那个感动，看了很多东西，你头脑里完全一盘浆糊，你思想看到的 think clearly， 因为你首先你就根本的思想就是囚徒一样的被绑在里面了，你不知道最大的善就是应该来信靠神的。由此在这里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要真正明白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在我们创造我们生命的奇妙的生命当中真正的功用是什么。你像创世纪里面就看了，上帝把亚当夏娃造了以后就放在他的园子里，把那人安置他园子里，这个院子叫伊甸园，伊甸园，这个伊甸园是表明是上帝与人最大的福气，是和什么上帝同住，哎，这是最大最大的自由，这是最大的自由，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享有你跟上帝同住的一个自然的结果，你就享有了这个生命丰盛的生命的来源。就像我们这具体的一个个的生命，就像一个个的电风扇或者一个个的电器，如果不跟你的电源接头插起来的话，你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来源。什么时候你跟 disconnect 一下就完了。所以伊甸园的故事就是 disconnect 的故事。上帝说了，他 有一个，他表明了只有上帝享有全部的绝对的自由，无限的自由。上帝是心想事成的上帝，可是我们被造成像上帝，请注意，因此我们是上帝创造里面唯一的一个有位格的创造物，就是有自我的意识，有自由的意志，有永恒的向往，有无限的向往。这是指因为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但是上帝造我们是像他，请注意，而不是他。这个人啊，也是一直是差不了的。像他，我们上帝愿意把他一切的柔美都让我们的参与进去，享有他有的荣耀，是靠着一条神的律。什么律啊？信靠他。所以上帝在这里同时要在这原子里面，他要表明我们怎么信靠他，除非我们认识他是谁。那么让亚当夏娃怎么在伊甸园里认识上帝是上帝，他是上帝是创造的主，而我们不过是被造的呢？一定要立一个 visible 的 sign， 一个明显的，我们讲的什么标志，这个标志是什么？就是那个树，这个树叫做分别善恶之树。为什么要分别善恶之树作为上帝和人的一个让人认识上帝的一个不可分一个绝对不可少的那个分界线呢？因为只有让人借助这个树来明白上帝的另外一个特性，上帝是大而可畏的全权的上帝。我们的一切的好处和来源都是必须执行一个规律，我们尊上帝为主，他是这个园中的主人。这个就是主权的象征，这个就是主权的象征。你尊不尊重上帝的主权呢？就是尊不尊重上帝给亚当夏娃的诫命，说你不能吃，不能吃。所以很多人讲，哎呦上帝啊，怎么这么样的，吃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怎么这么小气，你多给人家吃点嘛，为什么就这棵树上就不会吃呢？这吃了以后没有打到他手心嘛，就下次不能再吃了。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的，既然他是爱我们的啊，上帝告诉我们他的话是不能够违反的，因为这讲好了，你吃的那日子就什么必死。这个死什么意思啊？跟上帝 disconnect 的意思。本来你跟生命源本来吃好以后还没有死嘛，就等于把电风扇一拔，哎，发现我一拔了以后还在转嘛，但是你知道它转不了多久了，对吧？也是的，夏当亚当他们灵性上跟上帝隔绝了，肉体的死亡就是随后总是要发生的事情。这就表明上帝跟人有一个区别，一定要让我们认识上帝的真理，我们的自由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的最大的自由从哪里得到，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命令。你不遵行的话，你马上，结果亚当和夏娃他们都不遵行，他们凭什么呢？他们希望自己找了另外一个 choice。 人啊，不知道自由，以为所谓的自由就是让我有 choice， 这就是自由吗？我们到这里来，营地里的伙食大概不是餐馆了，对，每一个人menu你自己点菜吧，大概不会吧，我们营地伙食是规定的，你当然就晓得，你到这餐馆里面去，哇，一大排过这么多啊，好几页了，你就感到很兴奋，你有 choice， 做什么事情给你很多 choice。 哎呀，我那时候就买个冰淇淋嘛，我当时哇，他们报了一大堆名字，我说哎呦，我都搞不清楚，随便你给我拿一个吧，因为我都不知道，要是沙拉什么看的，是那个 salad 我又不知道，我就发现给我 choice 多挺麻烦的，因为我都不知道 no knowledge about that。 就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很清楚，你当然需要，我知道要这个要那个，你一点不知道，他给你的 choice， 可是你还是觉得蛮停的，最后你不知道，最后请他帮你决定，你还是没有 choice， 因为你不懂，你没有真理，你不知道这个知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举个例子，有 choice 这点是很诱人的，撒旦跟你来讲话，他就说你有一个 choice， 在上帝面前你不是没有 choice 的，你有 choice。上帝的话不一定都要听，你认为对你有利的好的你就听，如果不怎么好，那么你就自己想想，你可以做另外的决定。讲穿着就这句话， 撒旦那个蛇他从来没讲请你不要相信上帝，请你相信我，这句话他讲了吗？没有。他如果这样讲他就不是蛇了。蛇非常狡猾，他讲你捂着你心讲话，明白吗？否则你想这个人是傻帽吗？那个上帝和蛇，蛇算什么呢？你说你抱腿要抱个粗的，你说去抱蛇干嘛呢？蛇算什么？花溜溜的你也抱不住他，他一下就逃掉了，对不对？你一切供应来源都是上帝给你的，这个蛇就窜过了，你怎么去听蛇了呢？蛇并没有叫他听他的，蛇的狡猾。蛇在这里讲了，你要听你自己的。这就是真正的一个我们失去自由的关键词。蛇说你要的不是什么叫自由呢？上帝说你遵照我的命令行应就得自由，有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蛇是说什么叫自由啊？自由就是自主，你自己当家做主了你就有自由了。所以最重要的是自主，我一个字差差啊，自主就是自由，他是这样子。因此他就说你看看嘛，你自己看看嘛，那个好不好？结果他就看了，哎，果子诱人，对吧？也可以当食物，还可以吃了。然后他就进行经验归纳法观测一下，然后他也经过了一番实践，那叫做实践出什么？出真知，检验了真理。最后他相信了，哎呀，这个果子其实跟其他果子也差不多，都是可吃。所以他有了个 choice。当他有这个 choice， 他把自主拿掉的时候，就是他真正的什么失去自由的时候。这个故事非常深刻，当他吃了以后天就起了凉风，然后他们眼睛睁开了。这个睁开什么意思？原来眼睛也不瞎呀，眼睛呢，这所有的动物都拿到亚当面前一一命名了，他说瞎的他也不可能命名，都是对不对？然后那个夏娃还看到果子什么果子悦人眼目，他如果瞎他怎么知道有果子悦人眼目呢？这说明他只是这个 physically 一点不瞎，只是他犯了罪以后打开了对罪的什么知识的感受而已。这个罪让他羞愧，罪让他彼此躲藏，罪让他和亚当和夏娃彼此的一体什么破裂，他们急急忙忙彼此遮盖，彼此遮盖，就是这样。然后最大的这个破裂是什么破裂呢？一听到耶和华在园中走，他们马上的反应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就要什么躲在树底下去。这表明是什么？失去自由，在自己的家里躲住，躲在自己家里，那说明你真的没地方躲了。连自己家里也躲，自己住的园子你还躲，你躲什么呢？对不对？我要躲人，我躲到自己家里，自己家都不是你躲的地方，你世界无处可躲，明白这个意思吗？就说你真的是寸步难行，所有的都不跟你的，地也不跟你笑的，什么也都是这样。他们最后两个人还最后说患难吧，至少互相彼此依偎在一起吧，诉苦吧，互相安慰安慰吧，没有互相指责啊。亚当就说这个就是你那个是对神说，就是你赐给我那个同居的女人，她让我吃的，所以碰到男的时候把所有的责任都推掉。这说好了，三大关系都破裂了，这种情况下你得什么自由呢？你没有自由了。所以真正的在这里我们今天来了解的基督的信仰是怎么回事啊？它是生命宇宙的真正的真理。千万不要以为哦，我们过去在唯我主义说首先这个世界物质唯我主义啊，然后呢物质是基础，经济是基础，然后呢什么都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很多啊，教育是上层建筑，法律是上层建筑，本来科学一定是上层建筑，现在变成生产力了，不再去说它，然后艺术也是上层建筑，然后上层建筑里面还有一个建筑叫什么宗教。哦，建立在一个经济基础，原来宗教是很多部门当中的一个什么部门。请注意，过去那时候国庆招待会说教育战线的代表来了，工业战线来了，农业战线来了，那个什么战线来了，国防战线，就是没有宗教战线，因为宗教不是战线，对不对？现在叫宗教界的朋友来了，总算是改进了。可是宗教界朋友一来，哇，基督教里还要只能拿到五分之一。然后什么先是什么佛教了、道教了，然后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拿了五分之一。你以为今天听的基督教的信息就是哦，上层建筑当中的一块当中的房间里面的五分之一处一个 corner， 你拿去听听，了解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也不错。你正好错了，所有的知识字母，所有的生命是在那个地方。 那是人学里面把它颠倒的。我传福音的时候最怕碰到学过宗教比较学的人了，你知道吗？宗教比较学的学的就 hopeless。 为什么？他首先的前面就错掉了，他现在把宗教学宗教比较，他现在把它当做一些什么 humanities， 先把它当 social science， 然后把它人文科学，人文科学里面把它还算是人类学，晓得吧？叫人类学，人类学里面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理学还有一个宗教比较学，他吓到着呢。我告诉你，所有的知识里面你不要学文宗教比较学，你要学的是什么？神学，是认识神的学问。神学在上，科学在下，有了神学就知道什么叫人学，有了人学才知道什么叫科学。所谓的科学，我们知道最严格的科学，最能够成功的科学是研究自然的科学，这叫做 hard science。 可是一到人文这上面来了，政治学、经济学各派说法，哲学从来没有定论过。为什么？它一定要有个前提，你是在什么前提上研究的。虽然你可以把研究自然科学那套方法拿上去，大家都使用逻辑归纳、推理、观测实验，可是结论可以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神学。在神学下面，从上面下来才能够研究人学，微观的是 humanity， 宏观的是 social science。 那样子你才能更加知道经济学是怎么回事，社会学是怎么回事，而不是从人的里面出发，研究了半天资本论得出了那种结论，然后他哪里搞那个哪里就一定破产。最后就是马克思主义，他是他的在学术界的地位是正经济学家，可是谁搞他的经济，谁的经济一定破产。这就是一个历史上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离开了基督信仰的话，我们就一定会落到这个地步。因此真正的你要了解这个基督的信仰，你把旧约和新约这样子一看，旧约里面上帝找摩西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让摩西跟法老说一句话，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 就是这句话是自由的第一声的号角。为什么？象征着世上的强权发出一句话，上帝的归给上帝，撒旦凯撒的归给凯撒。那就是从这个开始，奇怪了，当时有犹太人在以色埃及受了，我们讲的话受了，拿我们现在受过马克思主义训练就知道，他们受了两种性质的压迫，一种是民族压迫，因为是埃及人压迫他，还有一种受了什么阶级压迫，因为他们是奴隶，奴隶主的身份压迫他，所以是民族恨阶级苦都在他们身上。在这种情况下面，如果按照现在的解放理论，赶快武装组织起来，拿起枪杆子，或者是枪杆子出政权，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这样争取你的自由。但是耶和华神说，我顾念你们受到的这个苦难，听到你们的哀哭了，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对他们提出任何要求，向这个法老提要求，争取改善你们的生活条件，争取改善你们的阶级地位，争取民族独立，有没有啊？一句话都没有，只讲了一句话，你们允许我们的什么去敬拜我，请他允许你敬拜， Let my people go。 大家觉得这个是完完全全是这个是远，就是叫远水救不了近渴啊！可是这才是真正的走向摆脱奴役走向自由的真正的号角。犹太人明白吗？不过犹太人觉得好啊，为了敬拜耶和华。结果后来这个法老本来是政治压迫，这个经济压迫，后来就加上一个宗教压迫，宗教迫害，不让他们敬拜耶和华。最后他们终于为了自己能够自由的敬拜耶和华，最后上帝只行了十灾，他们出来了，他们能够自由的什么，他们是为了自由的敬拜耶和华而摆脱了这个控制。这就搞说这是正对最最正当的理由得自由的。可是他们一进到旷野里面去，既没有阶级压迫了，也没有民族压迫了，你说他们得自由了吗？得了吗？没有啊，什么量没吃？难道没有吃了吗？上帝加玛纳，不用愁吃的，愁穿了吗？40年来鞋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破，也不用愁啊。有没有阶级压迫？没有啊。摩西尽心尽意的侍奉他，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么讲起来，他们真的当家做主了咯？他们当家做主了吗？没有，他们路上是怨言什么不断，路上怨言不断。 关键的问题上帝让他知道，你一直在这怨言当中，在那个不满当中，在苦毒当中，你的身体是得自由了，心灵怎么样？没有得自由，因为你不认识耶和华是谁。所以上帝在怒中启示他们，绝对不能够进入我的安息，他们大多数都是因着不幸而死在什么旷野地里面。所以死亡还是他们的结局，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自由，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自由。这就是一个大教训。直到耶稣来了以后，耶稣的这个解，他的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就是真正的告诉我们得自由靠什么，不是靠行的律法。其实犹太人那时候给他的律法，他们行不出来就是逃，他们早知道行不出来的话，求神的话，神必给他们有能力去行，他们都以为自己能够行出来。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定当遵行，是他们说的话，结果就表明一个也遵行不了，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不到，还拼命说自己要做得到，结果好就在这上面定你们的罪，就是这样。所以耶稣来了以后，你要看这个在那个路加福音或者马太福音讲到说，他来了，他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哪里解救出来啊？从罪恶中解救出来。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解救，从罪恶中解救。我们不得自由，因为我们是被罪捆绑，这才是真正的解救。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是要得到那个真的自由的话，要从神那里得到的，就是只有一条路，信靠耶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而死了，让我们还不起的罪债。因为在上帝的公义面前，我们的罪只能带给我们死，公义的上帝绝不能把有罪当作无罪。上帝的公义要满足，满足的结果就是我们死。但是上帝除了他的公义，还有他的怜悯呢？上帝的怜悯怎么要在不伤害他的公义的情况下面能够行出来呢？就是把他的爱子给舍了，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世人的罪来走上十字架，让他在十字，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替身，成了我们的代罪的羔羊，我们的罪就归在他身上，让上帝借着宣判他的死亡，代表我们的罪都在上帝那边什么还清了。他死了，我们信靠他的，我们就不必死了，因为他已经替我们还了这笔罪债。这就是真正的福音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最深的意义。所以2000年前的耶稣钉十字架，就是让我们来知道这个真理，这个最大的真理就在十字架上显现。他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人生道路在十字路口上的犹豫，在十字路口你人生到底往哪里走，那只有在靠着从天而来的十字架，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慈爱怜悯在这里交叉了。所以上帝在十字架上既是上帝公义的表证，上帝在十字架上他的愤怒定了耶稣基督的罪，公义上耶稣为我们站在那里接受了上帝的苦悲，可是上帝的爱却从他的委身献身当中流出来的血，让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悲啊？苦悲。这才是最深的基督教的信仰，来了就是让我们来彻底的什么样啊，摆脱罪的捆绑了。从此我们在上帝眼里不是在世界上的通缉犯，否则我们都是通缉犯，我们不信的人都是通缉犯，因为为什么？最后都会被捉拿归案的。这个世界，并请注意，我们唱着世界并非我家，不是谁的家，因为世界都要过去。对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是过客，我们在这里，即在这个地方才知道我们的一切的真的希望是在天上。所以我们的营地的口号主题是向着美好的家园，我们不再为这世上的忧愁，哎呀我的考试怎么样啊，哎呦我没有上那个名校才上了，我爸爸妈妈很生气啊，我自己以后赚的钱不会多怎么办，我的关系是不好怎么办，我将来找不到这个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这个另外一半怎么办，你我挣不到大钱怎么办，别人看不起我怎么办，你太多的忧虑害怕，这些都不必要了。你唯有定睛仰望耶稣，你的价值不是在人眼中定的，是在上帝面前定下来的，那你就是真的是得自由了。 这个时候你又知道了你心灵所需要的是什么，平安和喜乐。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以前，你要的什么自由？我给你自由。好的，你要什么自由？第一讲自由就是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首先你就知道了，一讲自由就是我要怎么要什么。你为什么不想我有自由让我能够为别人做什么？我过去做不到的我来做，而是啥，一切都做在我身上，那就说明我完全还不自由，完全不自由。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自由不是只是要，自由现在对我们地狱是摆脱 free from， 不是 free to， free from the angry， free from worry， free from jealous， free from lots of bad thinking， bad behavior。 怎么样，这就是捆绑。我本来跟这个朋友啊那个很好没事，哎呀我就觉得我跟他是好朋友，等我听到那个好朋友啊忽然我们两个争取一个项目他拿到了我没拿到，你马上就这好朋友这味道就难受了。你发现哎，酸溜溜的感觉从这上面起来，你压压不下去，对吧？你不是自己要起来，你不由不觉得起来了，哦，这嫉妒充满了你，非常难受，你没办法，你被捆绑了吗？不是你要，对不对？这是常常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就知道了。当看到有些什么物质上的引诱的时候，你这是为之疯狂，你为了什么某种名，为了某种利，你就不惜铤而走险，那是为什么？你都还没有得自由。所以怎么样真要得自由啊？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真理，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跟随他的就不会在黑暗中行了。在黑暗中行的是不自由的行，在光明中行就是自由的行。真的自由是让心灵里面真正的获得一种只有从上帝来的平安喜乐。当在天上耶稣基督我们说那个他降临的时候，甚至说天使来说荣耀在至高，在天上至高之处荣耀归于那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什么，他所喜爱的人。这他所喜爱的人是谁呀？就是信靠他从他那里得救的人，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我们当中我们那些还正在慕道的，你愿不愿意得着耶稣基督呢？成为你的救主呢？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从此真知道我们的信仰宝贵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真正的要争取的是什么？所以保罗最后在比腓立比书所说，我知道自己无论在任何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真的得自由。我们绝对不会让世上的所有的事情妨碍我们跟上帝里面的真正的心灵的平安和自由。我们在三那个三正教环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对神认识不够的，我们会看到过师母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会说：“哎呀，上帝啊，过母是这样的忠心的侍奉你，怎么让这么大的灾难落到过师母身上啊？”如果你既然是爱人，你赶快你就把神迹起来，就让过师母马上就恢复他的意识，就这样子，那我就相信你是真的了。有这样的人，也是自然的。但是我们说，尽管愿望是好的，但是因为我们对神认识不深，所以我们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神。神可以这样做，神怎么做都是他美的。但关键的问题是，你看到另外一个神迹了吗？这个神迹就是郭师母，他现在遭遇到这么大的这种情景的时候，郭牧师仍然能够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面，继续的传扬上帝的信实慈爱，这不是人能做到的。如果是民间宗教里的话，这个菩萨不灵，早就打碎这个菩萨，我就换一个菩萨去拜拜了，或者是什么样。我在台湾有时候他们看到，常常有的时候他们就买什么签，或者然后就或者然后地上本来是神像，前天还是宝贵的不得了，今天就丢在地上，因为他没有买了它没有用处，马上就弃之于地。这就是民间宗教，所谓人拜神实际上是为自己服务的，他根本没有把神当作神，不是我们来侍奉神，而是让神来侍奉我们。 今天郭牧师能够这样子坚定地站在讲坛上面，是因为着有知道真理在哪里，所以他才得到这个自由，才能让神的平安和喜乐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与他同在。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为之献上感谢的事情。这件就是这个，只有真理才能给我们这个自由，才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一起来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这些慕道的朋友，我们自己来想，这样的信仰，这样的宝贵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我要不要来信他呢？让我们一起低头。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保守带领，谢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主啊，要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将你的信息传开。主啊，我们实在是无知，我们实在是瞎眼，我们在很多时候不知道，原来你给我们这宝贵的信仰是让我们来仰望你，知道何为真理的。主啊，让我们知道这真理，我们就知道你是永远是信实的神，你永远是慈爱的神。主啊，你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主啊，我们不能控制万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你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就能学着来爱你。主啊，当我们在爱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从你这里来得到这力量，能够战胜一切的苦难的力量，能够摆脱一切罪恶捆绑的力量。主啊，这就是从你而来的力量，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一些特别，我们从普尔曼，我们从中国来的一些中国的同学们，他们在这里能够有机会来听福音，这是他们在国内所不能够得到的机会。主啊，这个机会是你给他们的，是你把安排他们来到了海外，让他们来到海外就有机会来到这营会，来到营会就能听到这样的信息。主啊，可见借助这些事，您的大爱就向他们显现了。主啊，愿你的灵在他们里面大大的做工，让他们在这里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这话语成为不朽坏的种子，能够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够长成那参天的大树。主啊，让他们知道原来他们是谁，他们原来是照着你神形象所造的，你在他们里面的生命中本有美好的计划。主啊，就是看他们能够是否被你的圣灵感动来到你的这儿，能够接受你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主啊，在这里也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向他们传扬这样的福音。主啊，就让我在这里有机会来向他们呼召，让他们在今天晚上是否在这话语当中得着你的感动，因而来决定信靠你，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主啊，愿你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愿你使他们能够得着你的话语就吃了，就得着力量，得着生命，得着真理，他们就能得自由。主啊，就知道他们的真正的自由的真谛。主啊，求你在这里大大的做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下面就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心目中心里面都在低头祷告，我们也就请神圣灵在这里充满这个会场，让这个圣灵的工能够坐在我们在普尔曼来的慕道的朋友身上，让他们今天就有人能够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在这里我就请问我们的慕道的朋友们，我们在这里还有那些如果还有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救主的人，你今天愿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如果愿意的把手举起来，为你感谢，为你祷告。有这样的吗？有哪一位同学你觉得你应该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应该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做一个基督徒了？你来到这里绝非偶然，你已经得着上帝的大爱了，你决心要上帝的这份爱在你生命当中充满你的生命，带领你的生命，使你能够在地上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有这样的人吗？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有吗？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非常期待你们当中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在这件事情上不需要彼此想，哎呀，我们啊不要互相看他举手还是我举手，只是这件事情是你面对上帝的事情， 这是你和上帝的个人的关系。如果有哪一位，你就把手举起来。有吗？有哪一位？你不要犹豫，因为你举起来手是圣灵的感动。我们为你在上帝面前献上赞美。我也知道普尔曼来的有你的弟兄，已经有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在中间为你们祷告了。心愿里面非常希望能够在这里听到神的福音，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得永远的生命，不再有死亡的恐惧了。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死亡的毒钩给拆毁了，已经把死钉死了。今天我们信靠他，就得永远的生命。我们有吗？愿不愿意？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有吗？有哪一位？有哪一位？有吗？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也知道今天的呼召是发出来了。主啊，尽管我们现在看到没有回应，但是相信这个呼召，这些年轻的朋友很多人已经默默地听在心里了。因为这是你最最从圣经起头最最古老的声音，是向亚当夏娃发出的。你就呼唤那人，你说亚当你在哪里。主啊，今天你把这个呼唤也向我们年轻的朋友发出了。主啊，让他们知道这是最宝贵的，因为他们来到这世上绝非偶然，是你所爱的，你要召他们来成为你的儿女，得着永远的生命。主啊，愿你今天的话语成为他们心目里面埋下的不朽坏的种子，使他们今天虽然还不能马上有立刻的回应，但是这种子已经种下，使他们以后就能够愿意更进一步来听你的话语，更进一步到教会来，更进一步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感谢赞美，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